各位代表帮开讨四之一。本案药品是美达特有限公司建议将新北药图定新药 Global 粉纳入健保给付案。那本案的厂商建议给付范围是用于治疗四岁及以上成人和儿童患者的脑源性或脊髓源性严重痉挛。那厂商建议价是每瓶1613元，请看下一页。厂商的财务预估部分的话，本品的使用量第一年到第五年是217瓶到第五年的235瓶。那本品的年度药费是第一年的356万元到第五年的386万元。那在三大主要 HTA 组织的建议情形，目前加拿大跟英国奈斯是尚无相关评估报告，澳洲 PBEX 则是建议有条件给付于脊髓。建议有条件给付脊髓腔内注射，用于治疗严重慢性痉挛。那在国际药价的部分，目前只有美国的药价是16568元。那在健保署意见是建议以签订药品给付协议的方式纳入健保支付项目。那考量本案药品为困难取得之儿童临床必要药品清单中所列的项目，对治疗儿童痉挛有其重要性。可有效改善严重痉挛病人的中度痉挛张力、疼痛与功能目标，有临床未满足需求，原建议纳入健保支付项目。新药类别是第二 B 类新药，核价方式是以十国药价最低价，每瓶16568元核价，为高于厂商建议价，不以厂商建议价核于每瓶16413元。那给付规定的话，请各位代表参看后附表。预算来源为新医疗科技。请看下一页。那在健保署财务预估的部分，使用人数第一年是107人到第五年的144人。那在年度药费的部分是第一年1582万元到第五年2144万元。以上报告。
好，谢谢本案专家司毛佩玲医师。
这个药物很典型是个神经科的药物哈，那因为今天神经科的专家课主席，所以我来代为报哈。那么各位可以放心哈，在专家会议上，论文都是神经科的医师在审的哈。那这个 Gabapentin 它的成分就是 Gabapentin 哈，它是一个肌肉的松弛剂哈。那主要是用来治疗你严重的痉挛哈 ，spasm 哈。那其实健保上已经早就有记录了，是口服的 Gabapentin 哈。那今天这个药呢，是从打从脊髓腔打，所以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新的脊药毒性哈。那跟口服有什么差别？因为它是从脊髓腔打，所以它在脑中枢里面的浓度非常高，和 CNS 浓度高。那同时在血液中的浓度很低，所以换句话说，对这种脑源性的里面的痉挛的话，它效果就非常的好。可是呢，然后它的副作用就非常的低哈。所以对于那种很严重的脑源性的这种痉挛，然后副作用很强的人没有办法用的话，这个药的确是有它临床的 anatomy 的哈。所以问题是说，专家上在会专家会上那个神经科专家医师一直强力的呼吁哈，而且的确是困难取得哈。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认为说是应该给付哈。那现在要给付，那接下来是考虑到钱的问题了哈。老师说口服的 Gabapentin 是非常便宜的哈，那这个来说是相对的非常的昂贵。那所以第一个，我们就说在给付的规定上，我们就限制的很严格，一定是说是有严重的痉挛啊，就是说对口服的没有效果，或是发生严重的副作用的人才可以使用哈。所以第一个就是限制它不会被滥用哈。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考虑到，因为它这是一个它需要一个泵，而且它需要手术哈，所以基本上就牵扯到医疗服务还有医材的费用。所以不光是药物的费用，好，所以这时那时候就是当初就真的是不晓得说该怎么去评估它，因为钱的问题。而且呢，因为在没有给付这个医材跟这个手术之前，也许病人就比较少。那一旦健保署开始给付的时候，可能病人就会大大的超过我们的预估。好，所以问题是那时候怎么办？这个发现蛮有趣的哈。那个各位可以看哈，他讨论是这样，厂商自己预估哈，第一年才356万。这是第五年也不过386万哈，那可是看我们 HTA 的评估是在第44页哈，二十平第一年是1500万，到第五年的时候是2000多万哈，所以问题是那时候就想说，哦，会厂商专家会的时候呢，专家就认为说这是厂商严重的低估了，不可能有这么少的人， 所以那问题就是，那我们就说，哦，好吧，既然房子那么大房，要做三十，对不对？那我们当然就说病人有临床需要，而且一年到大概估计如果300多万，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同意了。那而且呢，我们就同意照他的价钱。那问题是不是等到将来，就是说这个医疗的服务费跟他的那个医材费用通通健保齐之后，那应该健保主要再去跟厂商去谈价钱，要降低他的价钱。同时呢，就是说他每年的 cap 是不是应该要改变啊？基本上当时我们觉得说，第一年你自己评估就356万，我们360万，我就给你这么多钱。对，就你说，基本上各位想说，如果这么贵的药，他可以只用花这么一点钱，可以照顾这么多病人，我觉得大家是应该很乐意那样的。谢谢。
谢谢毛医师哈，那这个案子确实如毛医师刚刚提到的，他因为是脊髓注射，会有一个那个旁边的器材的部分，那目前那个部分其实是病人自费啊，所以那个医管这边有没有要补充？谢谢。
手术也不可能
。医管这边补充哈，那这个项目其实这个诊疗的项目在去年已经做完 HPA， 然后在今年已经过了。专家咨询，现在不好意思，更正一下，我们现在是要请专家表示意见的、啊，那意见收起之后，就会进专家咨询会议，这样。目前的进度在这里，它的有关相关的一些手术的项目。
所以我先问一下医管，那今年的新的医疗科技那边有编这个手术的吗？有预估到这个费用？
这个费用一定是在新医疗科技里面。
我说你们那，因为你每年的新的医疗科技都在编列的时候就已经大概知道今年会有哪些项目会进来，所以你们在今年的新的医疗科技这一块有预估到这个手术费用？
基本上都会去预估了。那有没有这个费用？我可以再确定一下，
所以确定有预估、哦，
我们可以
跟我们回来
去确认一下，当时有没有去预估这个费用？但是新医疗科技确实一定会编一些费用在里面。
对啊，我是说新的医疗科技健保署每一年都会新药、新科技、新特产嘛，对不对？像新药你就预估，去年就会预估啊，今年大概会有什么药进来？特产也是一样嘛。新的医疗科技其实也差不多，因为都会跟健保署申请，所以你才会进到你的专家的 process。好，那其实进到专家 plus， 其实有些项目很快就会进到共鸣会议了，所以我才问说，这样子的话，照我的理解，健保署应该在医管那边就应该要先把这个东西放到预估的费用，放到今年的新的医疗科技那边预算放进去嘛，哈，所以我才问说，那你到底有没有放？显然还不是很清楚，要回去查一下，所以可能也拜托。这个署长要再了解一下，如果真的没有预算来源没有放进去的话，到时候那我觉得这样是不妥的哦。对，而且那我顺便，既然我在发言，我就顺便问一下，因为毛医师刚刚有讲到说这个概念是我有给他一个 cap， 就是300多万的 cap， 是这个意思吗？在专家会议讨论的时候是这个意思吗？对，
就是说，因为他自己说多少钱，那问题是真的钱是健保署出的。
是，所以健保署我们在执行的时候，是不是也有 cap 这样子的想法？因为你现在预估是1000多万啊，到2000多万啊，远远超过在专家会议的 cap， 而且专家会议同意，是因为这个 cap 的关系是扮演了一部分的因素了，当然不能说100%都是因为 cap， 当然有疗效，然后又有 cap， 所以才会让它进来嘛。所以我才想说，是不是健保署在执行的时候，既然专家会议说有 cap， 那我觉得其实健保署既然专家会议决议有这个 cap， 那会议也应该告诉我们说，专家会议的决议是要有一个 cap 嘛，而不是由专家这边转述会议的内容嘛。谢谢。
好，谢谢代表的建议啊。那这个案子我们确实因为要今天的共鸣会授权，让健保署去跟厂商做协议，议价之后才会知道真正是多少。那我们会跟厂商签协议，然后真正协议cap是多少，我们要跟厂商谈之后才会确定这样子啊。所以今天的话，如果共鸣会议支持，那也同意纳进来，那就授权我们去跟厂商做 血液，那我们的排骨就是如同我们的简报上所说的在这个以内这样子。谢谢。
不是的，你没有回答 cap 是不是有那个 cap
还没
开吗？300多万的 cap 啊，
有是有。
那个我是建议，因为他要有还款嘛，对不对？所以当然希望他是放到 cap。 第二个我还是要建议，就是健保署这边啊，既然专家会有这样子的决议啊，其实你应该列出来专家会同意的条件，是他一定是比如说我有设适应症，我有怎么样怎么样，那我有设 cap， 那也应该要列出来让大家委员都知道的一个事情。今天如果不是毛医师有提出告诉我们说专家会议有 cap，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有 cap， 可能就会依照健保署预估的财估1000多万就通过了。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资讯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在座其实大部分的委员都没有参加专家会议，专家会议到底开始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既然专家会议是我们这个委员会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应该要原原本本把专家会议的决议事项讨论的过程可能不用知道，但是讨论或者consensus要让我们委员都知道，这样才对，而不是去截取一部分该让我们知道的资讯让我们知道。谢谢。
好，谢谢。关于朱代表刚刚提到的两个问题，不过我这边稍微再回应一下毛医师当初在专家会议的说明，然后。我想是不是就请公民会议能够授权，确实专家会议当初是因为厂商自己提出来的财务影响是第一年356万，然后第五年的386万，那专家会议是希望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不过没有办法100%说一定在这个 cap 里面的，所以如果这个药真的是非常有需要，尤其是对这些小朋友的部分，是不是我们可以比较弹性，就是授权健保署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哈？这个是第一点哈。那第二点，至于医材或手术的部分，我想医管署应该是建议，应该要后续再去详细看一下。不过，我想每一年度的预估的金额不太可能100%说每一个 item 项目都一定有列进去，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在署理的角度也很难讲去预估到每一项的部分，那应该都会留有一个 buffer 的一个空间，然后所以如果这一个项目已经有列进去当然最好，那如果没有的话在整体预算如果没有冲击的情况下，也希望代表能够同意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个项目。以上，谢谢。
好，那这个案子还有其他意见吗？如果没有，那我们就通过，然后后续健保署来以公民会议决议办理后续的这个事项。好，那请接下来案第5案。